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邱志宏检察官时间了，聊到了这个选前接受贿选人招待去旅游，那么如果他是既定的行程，会不会这个触犯了法律，或者是说呢，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候选人啊，这可能是亲戚朋友啊。哦，可能是之前约好的好朋友啊，诶，刚好我们这个时间又碰到他要出来选举，那如果一起出游的话会不会有事啊？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啊，先开放 02372920， 那么陪伴大家，也让这个邱志宏检察官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是，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种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哦。那实际这个案例呢，也可以说是一名小民呐，他自己参选了今年度的里长选举哦。为了这个拉台选情啊，就利用了暑假，想说，哎，那我们就招待这个好朋友啊，小强一家人呐、啊，还有就是里民们呢、啊，到我们的日月潭来进行两天一夜的旅游。那小民在旅游车上，就游览车上，除了呢，放放他的文宣之外，那也跟这个李明说啊，拜托拜托啊，一定要支持我啊，我可以为大家服务。可是这个小明跟小强的行为哦，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当事人，两个呢是不是已经构成买票跟卖票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是啊，因为转眼在今年11月26日就要举行那全国性的地方行政首长跟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哦。那他的选举项目很多，包括直辖市啦、直辖市议员、直辖市市长、县市长、县市议员，还有里长，哦，这些啊乡镇市民代表等等啊，总共有九种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都在同一天来举行哈。那距离这个11月26日其实也差不多剩下半年不到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时间呢，就选举活动会越来越炽热，那如火如荼的展开，那难免呢，在面对选举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贿选传闻，或是贿选的一些案件发生啊。所以检察官就选择在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说，关于选举哈，包括贿选的一些争议的案件呢，把法律关系厘清，跟大家来做个说明。那这个案例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小明呢，他招待这个小强一家人到日月潭去进行两天一夜的旅游。这个纵使是本来就是认识的，我想有可能是朋友关系，或是反正就是，也许小明就是现任的里长，本来就有在服务乡亲，所以双方原本就认识哦。但是因为在选举期间，小明他已经预计要去登记参选今年的2011年的这个里长选举。那在这时候他还招待小强一家人去免费，这有可能是免费，就是说两天一夜，全家一家四口去日月潭玩一趟。那日月潭玩一趟两天一夜，大概如果以现在的这个住宿啦还有旅游的行情，恐怕好几千块是逃不掉的。那这样就有可能是一个我们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里面所讲的这个不正利益啦。好，那只要是有对价关系，而所谓对价关系就是说，好，我今天呢给你这个利益，然后呢你承诺，或是我契约说拜托你承诺说，你会投票支持我，这双方呢就会有达成这个有对价关系的这样一个一致性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买票的行为，而法律上叫做贿选。好，那卖票的人就是说承诺。说，我收了你这个好处，哦，让你招待我全程去日月潭旅游，好几千块的这个利益，哦，一家四口乘以四，恐怕是上万块的这个利益呢。然后我承诺说，我今年的里长选举我会投票给你，那这样子就有可能会有所谓的对价关系已经构成，那这样就有可能会构成贿选了。那当然这中间会有一点点吊诡，以前曾经发生过。这个争议，不过后来司法实务见解已经 一致啊，就是说这个案例里面也提到说，他是要登记今年的111月12日才里长选举嘛。
嗯，
那按照目前中选会的公告的时程呢，他要到111年的8月才做这个候选人登记。
嗯，
然后呢，到111年的11月才会公告啊、
是不是有当选
候选？
嗯，
对的，不是当选，是候选的名单。就你登记之后啊、他要审查资格，然后才会在11月公告候选的名单。
哦、
那这边因为我有一个问题说，哎、欸，现在还在暑假，距离登记参选
8月，
对对对，可能还没有，还不到，然后也还没有公告候选名单。那这时候如果他提供现金去买票，或者是提供这个旅游的利益去招待这个小强一家人，这样会不会构成贿选？那目前这实务上是已经是肯认说，这种情形还是会构成贿选，即便他还没有登记，
还就算是口头说也没有，也是一样，就是算了，
对
对
对
对，
等于双方已经合致了，意思表示已经合致了，而且呢，他已经说，也许他已经对外说，我就是要参选今年的里长选举了、嗯，那大家都知道了，已经可得特定，他就是一个候选人，
是，
这时候呢，就有可能已经会构成贿选的行为。那小强如果承诺他说，哎，我就会。我收了你这个好处，那我就会投给你，那这样就会有可能会有卖票，就是所谓的刑法的这个投票受贿罪的这样一个行为责任，
嗯，
的刑法上面的责任。所以这个因为接下来选举活动越来越多哈，
嗯，
那在过去的我们检察官办的案例也出现很多买票的一些花样了哈，
嗯，
那今天案例里面所提到的招待旅游是。其实在过去这种争议常常发生了，所以要先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醒听众朋友们说，可能你参加这一类旅游哈，那要特别注意说，包括说这个旅费是不是合乎常情的哈，
嗯，
就是说，但你如果像我们这案里面全部都不用出旅费，那这样子这个构成贿选的几率就很高，然后就说完全是里长候选人啊，或是县市议员候选人啊，来招待全程招待这个旅游、
嗯，
这个当然，我想这种情形应该很少见啦、
嗯、
但是怕会有一些变相的说，就假设啦，我们2天1夜的日月潭的旅游是10000块，
是
呢，参加人也许只要出个这个1000块，
嗯，
然后呢就可以包套整2天1夜的旅游，那这个可能就有一点吊诡，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啊、是不是有什么变相的一个贿选的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哦？
嗯，
好、哦，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就要注意到，就跟一般的行情还是要做一下对比哈、哦。说，哎、欸，这个我自己出的钱，如果真的不成比例哈、哦，这是不是有贿选的嫌疑哈、哦？
嗯，
那这个就要有所警觉，因为到时候如果有人检举那。检警调就会去侦办哦，
嗯，
那有可能整车就会变成证人，那包括候选人等等哈、哦，也会传唤来调查，
嗯，
那就会说会不会构成贿选，包括买票或卖票的行为，这个都要去审查，可能还要看说这个，譬如说我出1000块，然后这套旅游大概要是10000块，然后其他的钱到底是谁出的，
嗯、
是不是那个候选人出的，还是说？也许是公庙啦或社区啦有一些基金来赞助，哎、欸、那当然就是另当别论，可是万一又以前曾经发生过案例说，哎、欸、有候选人是转个弯哦，他捐助给这个公庙或者是捐助给这个社区管委会，然后透过这个社区管委会去赞助李明的旅游，
嗯、
哦、招待李明的旅游，然后李明只要出一点点钱，这样子如果查出来哦，还是会有构成贿选的这样可能性。
嗯，
所以这些都是在选举期间必须去留意的这样一个现象了。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就是说他说这里面涵盖的还有就是有时候啊可能已经有习惯就是会给这个这个所谓的小费啊误餐费啊，但这个已经是也习以为常，这个也算是贿选吗？
我想说，如果是我们 日常生活彼此这个礼仪或者是合乎常情的一些小费等等，是不会被认为是构成贿选。所以之前法务部曾经，当然很多听众们大概也都我说所谓的30块的标准哈，
嗯，
但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哈。我们检察官或法官在判断这个情形会不会构成贿选，还是要看说足不足以认为说产生对价关系啦。
嗯，
那、啊、如果说只是我们一般生活礼仪，说哎给小费啊，或是哦你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我们就给个便当啊，哦那给就是一些误餐费等等，然后或是去买便当啊等等，这便当哦，你这个当然现在物价比较高了，你说
都100多块呀、啊这个，对，怎么可能？
对
呀、啊。
但是来参加活动，这个吃个便当，这个应该是还在符合日常生活的这个。通常的行情里面，那就不会被认为是贿选的、
啊，嗯，是、哦，
或是这个买票卖票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可能还是要看具体个案的情形来认定了、
啊。嗯，是，
就是我们这一般是，请、嗯、说，
欧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有一些活动啊，会有摸彩品啊，那这样子的话，自己本身是候选人，不能提供吗？
如果举办活动，当然正常的就是说。一般没有价值特别昂贵的这样一个摸彩品，这个就是帮助整个活动热闹啦，或者说达成一定的活动的目的，也许它就是一个宣导的效果，
嗯，
或是促进公益等等，这个也不会被认为是贿选。但是你如果提供了非常昂贵的一个奖品，哦，那透过这样一个摸彩，然后赠送给特定人，就是尤其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说。参加活动的这些人是不是选举人？
嗯，
哦，就是说，假设都是这一区的里民，然后呢，哎，我透过摸彩品，那这摸彩品呢，可能价值不菲，
嗯，
那这样就有可能会认为说，哎，你是透过假借这样一个摸彩活动来赠送，然后做赠与，然后希望达成契约或是请求支持的这样一个贿选的这样一个目的。那这个还是有可能会被认为这个是有贿选的可能。
嗯，是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啦、啊。不过呢每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有赌博的行为出现，好，就是押宝，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可怕的。
对，有时候被认为说是一种 对是一种选举的技巧，而且甚至也是操控选情的一个方式啦、啊。那这样赌博行为当然就是犯罪行为，这个是法律就已经明文规定了，所以这个要，这也是要注意。
如果又加上哦，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赌博行为的时候哦，这个罪可能就是加重哦，哈、哦，所以你要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对。
嗯，而且呢，很多候选人喜欢帮忙，假公益啊，就是哎呀，我帮你缴什么费，缴什么费，这好像也都不行哎。
对啊，其实就是会有很多假借一些名义啦。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办案子就发现，那平时这个候选人他也没有那么热心公益啊，
嗯，
那也不是大善人。可是呢，等到选举接近了，大家都变大善人，然后动不动就捐助庙宇啊，
对，
或是社区啊，哦，这个社区我就提供，就买整套很高档的卡拉 OK，
嗯，
送社区啊，哦，或者是送什么电锅啦，这个电风扇等等哈，
嗯，
那这个如果说他跟选举连结在一起绑在一起，这都有疑虑说这个会有构成贿选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嗯，是，
对，
所以我们那个对价关系要清楚就对了，对不对？
对，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收这个东西或给这个东西而连结到说哎、欸、你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这样就会有贿选的这样一个疑虑、
嗯、是，
对，就有构成贿选的可能。
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时候啊还会有一些就是包含了哦这个找工作啦，签这个就学区啦，这都包含在内吗？
这个如果是向来民意代表他们服务的项目哈、哦、比如说当然他都会有服务处啊，然后他长期都有在从事这样一个我们刚才讲这是比较抽象的一个利益啦，
嗯，
比如说可能帮忙签学区啊，或者
有些会耶，嗯，
对，那这个他原本服务处他就已经在做这样一个事务哈、哦， 那就并也不能说，哎，选举前你这些都不能出啦。
对，
对，那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比较不会被认为
有这些问题，
有贿选，对的，会有这些问题的。
嗯，因为他已经固定形式，就会有时候帮忙。
对对对，
帮忙这个比较弱势的家庭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说现在他要选举，你就叫他不要做了。
对啊，就他就这个时候就有这个需求，然后向来民意代表的服务处都会提供这一种服务，这个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嗯，
就不会认为关键还是蒋万安报告这个对价关系啦。
对，没错，
哦，
而且呢，这个常常在选举的时候还会收到这个刮刮乐，
哦，
这个是家妈妈最常收到，
刮刮乐就会有问题哦，对
啊，刮刮乐会有问题，嗯，
对，如果就是这种公益产业，如果当然一种非常小额的，这纯供娱乐之用，那当然不一定啊，但是如果是大额的，有可能一抽，哎，刮刮乐一刮就好几千块、上万块的这一种。利益的话，那就还是有疑虑的，就是还是会有构成贿选的这样的可能。
嗯，哦，这个有啦。好，不过呢，他就是要看那个他自己所属的，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就是他的性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对对对对。
嗯，
对，没错。
尤其是因为
你如果刻意的去跟选举绑在一起，那就会真的会有贿选的疑虑啦。
嗯，
就是说，哎，我给你这个送，我们。选区的李明啊，就是大大放送这些彩券，
嗯，
你这彩券好歹你去买也是，两三百块要啊，
嗯，要，
哦，就是我主持人我应该也有买过嘛，所以好像好歹都是两三百块哦，
嗯，没错，
如果哎每一个李明或是每一个选举人都选议员，然后我选区内的这个选民我都每个人都送一张两三百块的彩券，你就。等于就送两三百块现金，就差不多意思啊。
嗯，是。最后三十秒也告诉大家，我们专会选是拿奖金没有错，但是我们这次的奖金也很高哦，最高1000万元，对不对？
对，因为这是有直辖市市长候选人的，如果检举到直辖市市长候选人贿选的话，他最高奖金有1000万元啊。如果是县市长，就直辖市以外的县市长检举到贿选而查获的话。他最高奖金有到500万元，
嗯，
对，那这些都是以假官起诉啊或判决来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来领取。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